今天要开始讲《威利斯的信条》的第三章啊，第三章。那这章呢是非常的深奥，极其的深奥。这个最后一节是说，预定论是崇高奥秘的教义，必须以特别的慎重和小心来对待。所以我们这个要讲这样一个崇高奥秘的教义，就需要大概四次的时间，也就是说将近四个小时。那我会在最后一次可能会稍微短一些，也许半个小时，所以最后一次我们可以有一个答疑，所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记下来，今天不用回答，然后我们到最后一次来回答。那我们这个今天就开始讲这个预定论。那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预定论，或者说误会什么是预定论，或者以为自己知道预定论，其实是个糊里糊涂的预定论。所以我们这个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从圣经里启示的预定论是什么样一个教义。那在这之前我也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小说非常的精心设计，这个小说里有各种人物各种事件，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世界，里边的每一个事件彼此之间都有因果的关系，每个事件都有自己的原因，也有自己的结果，里边的所有的人物都在这种因果关系里边跟每个人发生各种关系，有的谋杀，有的犯罪，有的人谈恋爱，有的人因为这个所以很生气，有的因为那个所以很爱某个人，所以这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因。但是在这个事件这些原因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者的思想，作者脑子里有个思想，作者脑子里他要表达一些他的价值观，他的公义的观念，他的慈爱的观念，他的良善的观念，所以他设计了所有的情节，为要表明他这么一个旨意。那这样一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如果这个小说里的某个人物他犯了罪，他被抓起来了，那我们有没有权利把这个作者给他抓起来呢？因为这个作者预定这个人物要犯罪。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应该把作者抓起来，因为我们知道作者的意思是良善的，他要表达一个良善的愿望啊，他写这本小说有要反映他的价值观。所以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神学家给发明出来的比喻，我认为很好，很贴切地说明我们这个宇宙，神和我们这个宇宙和这个作者和这本小说他们中间有一些相似的关系。什么相似的关系呢？就两者都有两个不同的因果层次。第一个因果层次叫做第一因，是作者小说的作者或者这个世界的作者神的脑子里，可能不能说神的脑子里，这个我一会儿说，不能说神的脑子里，是在神里边，还有在作者的脑子里，这是第一因。第二因是在小说里边，小说里边有一套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小说和这个宇宙一样，都有两套的因果关系，有两套的必要条件，有两套的充分条件，这个叫做二圈思维，两个圈互相不相干的，一个圈是小说里边的，一个是小说的作者，他们完全是超越的，完全是两个。那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两个圈，你可以把这个世界，不是世界，其实不是世界，我们想到世界就是这个宇宙，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们把整个所有，我们想象成两个圈，一个圈是我们这个圈，我们这个宇宙，另外一个圈是神，所以神跟我们的宇宙是完全是两个圈，它是不相干的。然后你可以想象两条线从上面下来，一条线叫做启示，从神那个圈到我们这个圈有启示，另外一条线叫做护理，神那个圈到我们圈叫做护理，中间有一条横线，有条红线，是一道鸿沟，这两个圈完全不同。这个是我们的形而上学，我们的对 实体这个实存这个宇宙真相的一个看法。什么叫做形而上学？这个话很奥秘，听起来很奥秘，一点都不奥秘，就是以宇宙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这么回事儿。有的人认为宇宙没有真相，所以没有形而上学；有的人认为宇宙有真相，有形而上学。我们基督徒形而上学是什么呢？就神创造了宇宙，就这么简单，所以一点都不奥秘。所以这是我们的形而上学，我们认为这个宇宙是两圈，但是这基督徒是圣经所启示的，但是我们生来就认为是一个圈，我们生来我们的思想是错的，我们是堕落的，我们的理性是堕落的，我们生来就认为是一个圈，神在这个圈里边，我们也在这个圈里边，所以我们把神想象成什么呢？我们神想象成和我们一样的东西，和我们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提到神的属性，我们神是，我们认为神是无限的。我们上一次我们谈到几个神的属性啊，我们看到比如说神是无限的，无限的，我们就会以为，比如说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二章第一节里边说，神的存有和完全都是无限的，神的存有和完全都是无限的，我们就会想象它是一个蛋糕，无限的膨胀，充满这个宇宙，对不对？有的人真的是这么想的，他认为神的无限是这么个无限，因为我们把自己往上放大，我们就把它当作神，我们把它自己放大就当作神。但神的无限是什么意思？神的存有就是无限，就是说神是完全不受任何限制，它不限在时空中运作，它的无限是集中的，不是分散的，它不是无限度的延伸在整个宇宙里边，一部分在这儿，一部分在那，不是的。因为神没有身体，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你那个一个圈，你膨胀以后，把人膨胀以后，你去想象那个神。比如说神的能力是无限的，我们就很容易想象神，我们能够举起100斤的东西，神能够举起1亿，还是1亿什么10个 billion这东西，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人很愚蠢的问，如果神不能创造一块他不能举起来的石头，他就不是全能的。这就是叫一圈思维哈，就是把神拉低到我们受造物的层次上，或者把我们抬举到神的层次上，我们想平起平坐。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的光景，人想如神能知善恶，其实如神能知善恶的意思是想做神的爷爷，他想做神的爷爷。一会儿我来解释，我用这个很通俗的话，这样大家可以很容易理解哈。人堕落如神想能知善恶，就是想做神的爷爷。好，这个那比如说我们说神是举个例子啊，神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就认为永不改变就是静止不动，其实不是这样的。神永不改变就是说它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不会增加知识也不会减少知识。你就会很奇怪，你无法理解这个事情，对不对？神怎么都为什么不会变得更好？让神变得更好不是更好吗？那如果神会变得更好，明天变得更好，说明今天不好，那我们这个神就太不靠谱了，今天居然不好。所以当你有女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这个知识哈，你就会，你的思维会跳一个层次，你永远不能夸女朋友你今天真漂亮，女朋友就会，你昨天不漂亮吗？哎呀，这很扎心啊。神也是一样的，神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差，当然我们不能跟神比哈，你不能跟说你的女朋友是永不改变的，这不可能的。所以比如说我们认为神是广大无边的，就是这都是这个信条第二章的这个第一条第一节里边，比如说神是广大无边的，我们就会认为是神整个存有充满宇宙，好像平均的充满宇宙，不是这样的。神是集中的，神的全部充满这儿，他的全部也充满那儿，他不会在这儿充满多一些，在那儿充满少一些，他不是这样的。他与恶人同在，他与义人同在，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说，他明明是与义人 同在与恶人隔绝，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种广大无边这种同在是性质是不同的，跟这样的受造物跟教会他是这样的同在，跟世界，世界不容纳神，但是神照样与世界同在。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很多属性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人想象不一样的。比如说神是永恒的，我们就马上想到神是长生不老的，他的时间无限的长。弟兄们，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神永恒长存是神的无限，它不是时间上的无限的延伸，它是超越所有的时间上的限制，它本质上与时间根本就不同。所以彼得后书说，神是千年如一日，又是一日如千年，它的标准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在神的生命里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人的生命、受造物的生命是流逝的，就一条直线，过去、现在、未来。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都是我是。神在一个没有分割的现在里边，这个现在不会切割成这个一秒以前、一秒以后、这一秒，不是这样的。他在一个没有分割的现在里边拥有它全部的存在。所以我说这么些是要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人和神是两个圈，完全不一样。就好像这个小说的作者和这个他的小说完全是两个圈，完全是两个圈，这思维不一样的。神与这个小说作者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小说作者他脑子里有一套观念，公义、慈爱、良善，这是抽象的观念，这是抽象的观念。所谓抽象的观念，就是我脑子里有个定义，爱是什么样？爱就是爱人如己 ，OK， 爱人如己。另外一个爱，我爱鸡，我就是特别喜欢鸡，我天天想抱着它。另一个人说我爱鸡，是我想把它吃掉，所以可以有两种爱，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不同定义，这叫抽象的定义。抽象的定义，所以这个小说的作者里边有一些抽象的定义，所以小说作者不是神，它里面的神是那个定义，那个抽象的观念。那抽象的观念是谁定义的呢？可能是一个道德家，一个哲学家，所以那个道德家、哲学家又比这个定义又高了一层，又高了一层。那现在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所有的正统的信仰，所有的正统信仰有两个前提，就是我们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然后我们就开始谈第三章，神永恒的旨意。神永恒的旨意就是预定。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圣经是圣灵默示的，是无谬无误的，这是第一章。离开这个前提，你的信仰一定是不正统的。我说不正统的信仰就是别的福音，别的福音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是无谬无误的。那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了。第二个前提就是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说神是又真又活的，这一句话是非常的深奥。所以你仔细去想这句话，你能明白很多很多道理。神是又真又活的，换句话说是自有永有的，是先存的、自存的，绝对未隔。什么意思呢？很拗口，对不对？所以通俗的说，就又真又活，又活又真。神是活的，他一直活的，他从过去到现在，他就没有过去到现在，他是自己的原因。这个原因，这个才在对神根本就不适用，因为他没有原因，他没有来源。神是自有永有的，所以圣经启示神是自有永的。 I am who I am， 神是自有永有的，所以他是活的，它是活的，这活的也是，它是有位格的，它是一个生命，它是活的。位格是什么意思？位格就是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一个概念，一个爱这么一个概念是没有位格的，没有位格的。但是神是活的，它是有位格的，人也是有位格的，神也是有位格的，所以位格跟位格会发生关系的。爱这个观念和另外一个爱观念，它中间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个抽象的观念，所以是抽象的。但是神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它是活的， 他是活的，所以因为他是有位格，所以他有权柄跟我们说，你要跟随我，你要服从我，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有位格的真理，没有位格的真理是不可以这么说的。没有位格的真理没有资格跟你说你要跟从我，你选择跟从你就跟从，你不选择跟从你无所谓啊。但是有位格的真理是会呼召人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天父世界。所以当我们要明白预定论的时候，明白后面所有的真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建立起两个观念，第一是圣经是神 是圣灵默示的，无谬无误的，第二神是又活又真的，换句话说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先存的，他是自存的一个位格，然后他是真的，所以他是绝对的，他是绝对的，他没有谬误，他是绝对的。那绝对又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它是自存的。自存是什么意思？它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任何东西，它完全自足而且丰满，就充满了荣耀，什么都有，一点都不会缺乏。这是神，这叫自有拥有的意思，或者说神是又真又活的意思。我再说一遍，神是自有拥有的，或者说又真又活的，或者说他是先存的，早就有了，他一直有，然后他是自存的，他不需要靠任何人，他是一个绝对的位格。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神的一切属性都是具体的，都是指向他自己的丰满，他自己。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其实一点不抽象。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神是爱，你可能不明白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们大部分人想神是爱，所以首先有个爱的标准，一个抽象的观念叫做爱，神符合这个观念，对不对？我想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圣经说神是爱，它不是这个意思，说神就是爱。你想知道什么叫爱吗？你看看神你就知道了，是这个意思。 OK， 好，所以神没有一个爸爸，神没有爸爸。小说作者里脑有个思，有个抽象的概念叫爱，所以他写一个故事表达这个爱，他脑子里有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爱不是在神思想里的某种东西，这个公义，这个良善，这个圣洁不是神思想里的某种东西，那是我们的一圈思维这么想的。如果这个公义良善慈爱是神思想里的某个东西，那他一定要来到那个东西面前，那是一个抽象的标准，所以那个东西就是神，因为比神更高，神要遵守它。但是问题来了，谁定义那个抽象的标准？那定义那个抽象的是一个更高的神，那个神就是这个神的爷爷。我说人堕落以后是想做神的爷爷，他不是想做神，他想做神的爷爷。所以神如神能知善恶，什么意思呢？首先我要定一个标准叫做爱，神你要符合这个标准叫做爱，所以我要说神你不够慈爱，神你不够公平，神你不够良善。这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对神的指控，就是他想做神的爷爷。我这样说大家能明白？好，我重述一遍哈。神的一切属性都是具体的，都指向他自己，他自己是自存的，是自含丰满的 self-content fullness， 他完全在他里边充满了荣耀。而人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公义、慈爱、良善等等这些属性当作神头脑里的思想里的某些东西，那神必须遵守这些抽象的观念，结果我们人就把这些抽象的观念、抽象的属性当作更加终极的一个神，而这个神是非位格的。非位格的就是说他没有理智、情感、意志，他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制定这些抽象的概念的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就成了更高的神。神是自存的，所有一切它的属性都在它里边。什么意思啊？我再解释一遍，我们上一次讲到三位一体的概念，为什么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许多人很难理解这个事情。但是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理解。上一次我因为后面急急忙忙念，所以没有讲到，继续讲下去。只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神才有可能是自存的绝对位格。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用另外一种定义，换一种说法，就是又真又活或者自有拥有，就是自存的绝对的位格，它自己就存在，它是绝对的，它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帮忙，它是个位格，它的 personality， 它跟人是会发生关系的，它有理智、情感、意志，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定义神。神是自存的绝对位格。那有一些神，比如说希腊、罗马神话里的神，我们中国古代神话里的神，他是有位格的，他老是找人麻烦，一会儿讨你这个要东西，孙悟空一会儿要打这个打那个，他是有位格的，但是他不是绝对的，他不是最高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发明一些神，比如说命运、自然规律，比如说一个什么 pure being， 什么什么纯纯有什么 transform 啊，那些很深奥的神学，他是绝对的，但是没有位格。所以圣经以外的神要么是绝对的没有位格，要么就是有位格但是不绝对。只有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绝对的，是有位格的。但他怎样才能绝对呢？他怎样才能自存呢？他就必须是三位一体。因为一个只有一没有三的神，他是不可能自存的，他不可能自己存在。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爱，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爱是爱别人，不是爱自己，对不对？如果神就是一位的，就是一个位格，他怎么爱呢？他没办法爱，所以他一定要找个别人来爱，他要找创造一个世界，他要爱这个世界，然后你再看这个神的时候，你才说，哦，这个就是爱，因为神爱世界，所以这个是爱。所以我们人好重要啊，神必须造人，必须造世界，必须爱这个世界，这样这个神就不是绝对的，他就不是自存的，他要依赖于人，这叫做抽象的全人，这个像那个抽象的全人他者啊，全人抽象的很抽象的一个神，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叫做撒伯流主义，说这个其实只有一个神，他是戴了三个面具，有时候戴上圣父的面具，有时候戴上圣子的面具，有时候戴上圣灵的面具，其实只有一位神，一个位格。那这种神呢，他就没有办法爱，他没有办法跟你显明什么叫做爱。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看，神是爱，对不对？但是这个神没有办法向你显明爱，他只能创造一个东西，然后他与这个受造的世界要互相依存。神离开世界就不是神了，爸爸离开儿子就不是爸爸了，所以爸爸需要与儿子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儿子就没有爸爸，有儿子的一瞬间就有了爸爸，所以神就不再是神，神要靠这个世界。但是神是永恒之爱，他的世界是永恒的吗？所以你越想越糊涂。所以这是第一，只有一而不是三的神是不可能自存的。第二，只有一而不是三的神如果是至高的，他就不可能有位格，就不可能有位格，因为他不能自己为自己定义属性，他只能是抽象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神是至高的，但是他只有一没有三，他就不是一个位格。位格是具体的，你一看这个神啊，这个就是爱，所以他不能自己定义自己就是爱，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写在书上说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温柔，那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这个神是有位格的，你一看到他就知道那个就是爱，但他又是一不是三，那他一定不是至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表现出爱，自己把自己的通过自己的这个存有定义出爱，那他只能是说他脑子里有一个爱的概念，那个爱的概念才是更高的，而这个爱的抽象的爱的概念又是另外一个更高的神所定义的。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只有一和三的神才能是三个位格之间 的爱本身就是爱的定义，说神不需要人的，神不需要世界的，只有神自己是必须的。三个位格之间，它是相互依存，它是自行丰满，它自己就全备了，它是 fullness， 它是非常荣耀非常丰满的，它不需要任何人，它不需要创造，所以创造不是必须的，只有神是必须的，人不是必须的。我们经常有些人把自己抬高到一个地步，以为神不造人他就没法彰显他的爱，他爱太多了，他溢出来一定要彰显人，所以他是必须的。就好像那个老母鸡不生蛋他会憋死的，那妈妈不生蛋会难产而死的，不是这样的。神是自行丰满的，他自己就是爱，他自己就是公义，他自己就是良善。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以后，你就会恍然大悟。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需要再另外找一个定义，说什么叫做道路，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生命，好像找一个抽象的概念。神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认识他，认识神，认识神差来的儿子，就是永生，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明白这一点，明白神是自有拥有的，它是先存的，它是自存的，它是绝对的位格，绝对位格就刚才说不需要别人哈，它是位格。那我们就后面的所有的真理我们就恍然大悟，你就可以超越我们那个堕落的理性，正确的理解预定论。所以我在开始预定论之前，我就啰啰嗦说这些，就是我们脑子里要有些前设，要预设的前提，我们才能正确的明白包括预定论在内的后面所有的真理。所以你看这个讲的前设，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二个是第二章，然后第三章马上就开始谈到神永恒的旨意。第三章第一节，神在永恒里按他自己旨意中最有智慧、至为圣洁的计划，自由不变地决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但虽然如此，神既不是罪恶的原作者，也没有对受造物的意志施加暴力，第二因的自然性或偶然性并没有被剥夺，反倒被确立了。所以这个是一开始谈到神的永恒旨意，神的永恒旨意就是预定。神永恒旨意不是说这个旨意要执行很久很久，从过去直到未来，是说神在永恒里边所定的旨意。我们不能说在永恒之前，因为永恒没有之前，永恒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能说在永恒里。这永恒是在时间之外，所以他在时间之外，他这个看着地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对他都是一览无余，对于神都是现在。所以神知道一切，神知道一切是因为他预定了一切。所以预定论就是承认神在永恒里有一个计划，并且他有能力有智慧实现这个计划。而一个不相信预定论的人是认为，第一，要么神没有计划，第二，要么神只有一小部分的计划，第三，认为神没有能力实现这个计划，第四，认为神没有智慧实现这个计划。这都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神创造世界，这个世界是神彰显荣耀的场所，一切细节都在他的计划之中。神借着万事万物在时间里彰显他永恒的计划，连每一个最细微的部分都在他的计划里边有独特的地位，包括一个麻雀是不是掉下来，包括一根头发是不是掉下来，这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六到七节，都在神的计划里有他独特的地位，都必须符合，精确的符合神的永恒旨意。我们刚才说了，神是自存的，所以创造不是必须的。 我们有了神自存的概念，绝对的位格的概念，我们才能知道创造不是必须的，神不是非这么创造不可，只有一个方案，不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可以选择无数种的创造的方案，但是神偏偏选择了这一个方案。这个方案里边，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凭着他的自由所选择的这个方案。这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已经预定了这个方案中的每一件事情，他不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更高的神强塞给他一个方案，他只晚上拿起放大镜仔细看看他每个细节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叫预知，不是这样的，是神可以选择无数种方案，他都偏偏选择了这个，就好像你可以造无数种，造大楼的时候造无数种楼，但是你偏偏造了这一栋楼，因为你从头到脚设计出来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图纸是别人给你的，你可能会遗漏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是地下室你没有计算好结果漏水了，比如说屋顶没有设计好结果漏水了，因为是别人设计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是你自己设计的，是神自己设计的，所以每一个细节他都预定好了，好让整个创造确实的按照计划进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什么意思？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他的儿子要成为基督，就受膏子为人而死，神早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罪，有什么恶比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更大的呢？换句话说，神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因为没有一样罪恶比神自己的儿子一个无辜的人被钉十字架更大的事情。所以神预定了一切，包括罪恶，这是圣经所启示的。所以甚至人的堕落，神儿子上十字架都在神的计划之中。使徒行传二章二十节说，基督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是按照神的旨，神不是说 surprise 我把儿子送来，你们居然把他钉上十字架了，大吃一惊，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神可以派十二营的天使天兵把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抢救下来，对不对？但是神没有这么做，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因为他有个计划，这是神的计划。所以神是不掷骰子的，在神既没有突然也没有偶然更不会突然，在神的旨意里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他不知道的，在神的旨意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超出他的计划，不受他的计划控制的，在神的旨意里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没有结果，没有目的的，漫无目的的。所以神如果没有计划，这个宇宙是危险的，科学纯属碰运气，人生更是一场冒险。如果神不能预定万事，或者只能预定一部分事，就得不断地拟定新的计划来应对这些突然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整个宇宙整个历史就会打满补丁，神的旨意就不能称为永恒的和不变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是永恒的不变的。所以当我们想出很多人的道理说神怎么能允许罪恶呢，我们就是一圈思维，我们把神拽下来，拽到我们这个大棚里边，我们这个圈子里边，认为他跟我们一样的，然后我们强行加给神一个定义，说这个叫做公义，这个叫做良善，这个叫做慈爱，神你必须符合这个。但神说不是这样的，我就是公义，我就是慈爱，我就是良善，这是圣经的思维。好，第二，预定论是承认神的绝对主权，柏拉修主义是否认神有计划，亚米念主义是主张神只有一般的计划但没有特定的计划，这两个观念实际上都是把神拉下来降到受造物的地位上，否定神的绝对主权。 以为什么呢？以为人可以对神的旨意、神的永恒旨意行使否决权，以为人可以对神永恒的旨意说 no。 我们今天很多人这反对预定论的大部分是出于无知，没有仔细的，或者不好好读圣经，没有仔细的去想圣经里人跟神的地位是不可逾越的，人怎么有资格对神的旨意说不呢？但预定论却主张神是有特定计划的，神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活物、每一个死物都有特定的计划，万事万物都包含在这个计划中，神的绝对主权不受任何受造之物的约束和限制。那人对预定的抱怨实际上是认为神应该符合人所制定的一个抽象的公平、慈爱、良善。所以你是想做神的爷爷，问题来了，不同的人所制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对公义、良善、慈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就有了很多的爷爷。这就是无神论的光景，这就是多神论的光景，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光景，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以后，人要如神能知善恶以后的光景，就是人想做神的爷爷。我这个通俗的说法，盼望大家能够记得住。神预定的一切，包括罪，包括罪，神预定了罪，包括他的儿子上十字架，因为这是最大的罪。但是这里说，神不是罪恶的原作者，神不是罪恶的原作者。虽然罪是神预定的，但是罪的目的，神预定罪的目的是为要成就神的美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和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神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预定了罪。神为什么会预定罪？人有行善的能力，就有作恶的能力，人行善的能力越大，作恶的能力就越大。神只有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人，才能创造出一个会顺服的人，因为一个会顺服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可能犯罪的人。神所预定的创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在最大限度的自由下，我说最大限度啊，就是神旨意所允许的这个限度，在最大限度的自由下还能行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是神的旨意。请问难道人没有自由吗？神的预定导致人没有自由吗？很多人会这么争辩哈，认为神不给人自由。有什么自由比神允许人和撒旦直接对话更自由呢？有什么自由比神允许撒旦溜进伊甸园更自由呢？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神是闭着眼睛出去遛弯去了，回头一看撒旦进了伊甸园，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神清清楚楚，神给人这个自由，要让一个自由的人在最大限度的自由下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神所创造的人，不是机器人，是从创造一个自发的顺服神的人。因此神并不强迫人，有人认为预定是神强迫人，神预定了蛇进入伊甸园，你说是神刨了一个坑故意让人掉下去吗？不是，是神给人一个自由的环境。神不强迫人，而是允许人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本性行事，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一会儿我会讲到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也即使因此，即使人选择犯罪堕落，神也可以许可，但是神许可并不等于神不恨恶罪。神恨恶罪，他并非罪的原作者，他许可罪发生的动机乃是出于公义。不但如此，他奥秘的护理能够超 超越一切的罪，把罪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使这些罪成就，最终成就神的善。我们从圣经里看，圣经里所有的历史都证明，恶事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就神早已预定的旨意罢了。你读启示录就会知道。那我们刚才说到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因果的层次，一个是第一因，一个是第二因。所以神并没有抹杀第二因的自由性。从第二因的角度，就是我们小说里的人物，我们从这个宇宙里看到的，好像每一件事情有因有果，你这么选择就有这个结果，那么选择有那么一个结果。但是从神的更高一层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个第一因。所以从人的角度，从第二因的角度，每件事情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第一因第二因。从我们这个第二因的角度，我们觉得是偶然的，从神预定的第一因的角度，这是必然的，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用二圈思维来想，不能把神拉下来拉到我们这个平面来想，那你就什么都想不通，你就一天到晚指责神，你的生活充满了矛盾。你就是基督徒，你没有想你会充满了矛盾，你没办法解释很多事情。罪是第二因的产物，罪是第二因的产物，不是第一因的产物，但是却在第一因的直接控制下。就好像那个小说的作者，他预定了里边有一个罪犯，为要彰显他的美意，就是这样。奥古斯丁是怎么解释罪的？他借用新柏拉图主义的观念，恶是善的缺乏。奥古斯丁说，什么是恶，什么是罪，就是缺少善。所以这样一来，就善是实体，是真的，恶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幻觉。弟兄们，不是这样的。当你看到大屠杀的时候，那确确实实发生了，它并不是幻觉，并不是善的缺乏。龙卷风不是微风的缺乏，对不对？所以 C.S. 路易斯的表示是，恶实际上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追求善，或者追求过度了。所以不同人对着恶，对这个罪的起因有不同的解释。改革中的回答，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回答是说，神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因，恶是第二因的产物，但一切的第二因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包括邪恶的势力。好，第六，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并不冲突。有些人认为，神既然预定了，我还有自由意志吗？我还需要负道德责任吗？弟兄姊妹，人有自由意志，是有道德的受造物，不但是有道德责任的受造物，叫做 moral agent， 有道德责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他不但有理性，而且每一件事情都尝试着按照理性去决定自己的行动。神预定了一切，包括预定人有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所以这里说，不但没有对受造物的意志施加暴力，第二因的自由性或偶然性并没有被剥夺，反倒被确立了。这是二圈思维告诉我们的。一圈思维你不能理解，二圈思维就能理解，因为神高于一切，你没办法理解。神既然预定了，怎么可能又预定了第二因的自由性和偶然性，反倒确定了这个自由性和偶然性呢？我再说一个比喻，就像一个业主想盖一座大楼，他会设计一个蓝图，并且把钱找齐，找一个资质合适的包工队，确保完工。但是这个业主，这个 owner， 他不必侵犯工人的自由意志，对不对？他不必免除承包商的责任，对不对？连一个盖大楼的业主都可以做到，为什么神不可以做到呢？在我刚才这个例子里，业主的意志是第一因，别人的意志是第二因。所以强调神的主权和人的败坏，并没有用第一因 去剥夺第二因，也没有免除人的责任。现在我们来谈谈什么是自由意志。在圣经中就没有出现过自由意志这四个字，也没有出现 free will 这两个英文字。这是我们人总结出来，从圣经里总结出来或者拍脑袋定义出来的。那当我们谈到意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两种自由意志的定义。第一种是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总结出来的，我们把它叫做顺性的自由。我刚才说到顺着人的本性行事，顺性的自由。无限的神创造了有限的人，赋予人有限的，但是却是真正的自由。这个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不可能跟神一样无限 absolute 绝对的，但是却是真正的自由，甚至连撒旦溜进伊甸园都允许啊。同时神也要求人负道德责任，人是有责任的，人是负道德责任的 moral agent， 或叫做 free agent， 他是一个自由的 agent， 他是个 moral agent， 他是自由的，他是有道德责任的。因此人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所有的后果。为此神就给了一个具体的环境给人去选择，给人承担责任。因为一切都是神造的，人不是活在一个抽象的环境里边，一个真空里边，人是活在神所创造的环境里边。他已经创造了一切，并且已经向人说话，就是道德律。第二章说你不可以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是园中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吃，你要修理，你要看守，就这么简单。所以人是有道德责任的，人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约束。所以人就按自己的本性使用他的 free 的自由意志，我们叫做 free agency。他的选择都是顺着他的本性，叫 compatible with his nature。 而这个本性分成四个阶段，我们上次说到人分成四个阶段，他的理智、他的情感、意志、他的本性，他一切都分成四个阶段。被造的时候，堕落以后，重生得救以后，将来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分成四个阶段。所以人就有责任按照他当时的本性去做出选择，这是第一种自由，就是按照他的本性做出选择，不受其他限制，但是要负责任。我们今天自由说我随便，我想吃汉堡包，然后你长得那么胖，你说我不负责，都是麦当劳害的我，这就是今天人的做法。说经常有人去控告这个控告那个，哎，你明明你自己干的事儿嘛，啊，你沉迷于游戏，你说造游戏的人坑了我，那个是人的自由。所以这是叫第二种自由，就是亚米念主义定义的，叫做随意自由。随意自由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选择是绝对的，你可以随便选什么，你完全没有任何外来的原因或者影响的因素，你随便选择，你的选择是完全自主的，是随意的，是任意的。这就是亚米念主义的自由，也是今天许许多多堕落以后人的理性所造出来的一个自由的定义。神说不是这样的，你的自由你要有责任的，要有责任的，你要按照你的本性，神放在你这里边的那个道德力做出选择。所以你不是随意选择的，因为你将来是要交账的。但是人的定义是不必交账，然后搞砸了怎么办，赖别人，这就是人的做法。所以这是人所定义的自由，在圣经里定义的不是这样的自由，是顺性的自由。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是没有冲突的，相反，恰恰相反，神的预定是人自由意志的先决条件。神如果没有预定，人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第一，神预定了你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受造物才有自由意志，对不对？第二，因为神有主权， 神已经预定了一切，并且神的护理控制一切，所以这个世界不是由偶然性控制的，是有第二因，是有因果规律的。如果你一个球丢出去，可以飞到后面，飞到上面，飞到下面，你没办法做任何决定，对不对？但是神已经预定了整个世界，按照万有引力定义，你丢出去它就会成一条抛物线，你就可以决定它将来到哪，中间 一阵风吹来，它又按照那个规律飘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神预定了一切，又控制了一切，所以人才有可能做决定，才有可能做选择，否则的话人的任何决定和选择都没有意义的。正因为神预定了一切，人才有自由意志，正因为神预定了一切，人才有可能在这个第二因的世界里，在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系统中，与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其他的物发生关系，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可以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是二圈思维。好，预定论是诚实信靠神，相信神的预定是人对神最完全的信靠，也是人对自己最诚实的认识，也是说承认自己全然败坏，得救和成圣都唯独依靠神的恩典。有一些人他承认自己全然败坏是不诚实的，他嘴巴上承认，他动作上不承认。约翰卫斯理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加尔文要义的五点，他就第一点不承认，不能承认人是全然败坏的。哦，不对，他是只承认人是全然败坏的，后面四点全不承认。但是他是不诚实的，他其实并不承认人全然败坏，因为承认第一点人全然败坏，就会推出后面四点。我以后几次会说到后面四点。第一点就是人全然败坏，全人没有能力，在得救的事情上全人没有能力，全然堕落。有了这一点，你就会知道啊，原来神的拣选真的是无条件的。因为神要是看见我预定我，看见我信他才预定我，这是很愚昧的、很愚蠢的一个想法。因为请问神要预见你哪一次相信才会拣选你的？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今天信明天不信，明天不信后天又信，后天信了大后天又不信，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是起起伏伏的。所以我们经常跟神说，我信但我信不足，对不对？我们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那请问神要预见你哪一个信心才能预定拣选你呢？神是看人心的，我们经常说神看人心，你的心真的经得起神的查看吗？所以当我们真诚实的承认我们是全人败坏的时候，我们就会无条件的承认神是无条件拣选了我们。所以有第一条就有第二条，有第二条就有第三条，有第三第四，第四就第五。所以改革中的神学是一个严谨的，是最严谨的一个神学体系，而其他的神学体系都是漏洞百出。而其他神学体系基本上的前提就是不承认自己全人失败，全人败坏。好，我接着说，预定论是诚实信靠神，是对神的最完全的信靠，也是对自己最诚实的认识，就是承认自己全然败坏，得救和成圣都唯独神的恩典。正因为神已经预定了万事，所以明天不是由我们的决定选择去定的，所以我们对明天完全是无知的。我们只能诚实信靠那位预定万事的神。诚实信靠这句话是以赛亚书里说的，神对那个我忘了叫亚什么王来着啊，说你就没有诚实信靠，你一边嘴巴上说信我，一边跑去找别的帮助，所以不是诚实信靠。所以只有相信预定的，相信神预定一切，不是我的决定，我的选择决定明天，所以我才会诚实信靠神。因此相信预定的人是不关心预定的，是不是很奇怪？不相信预定人的人很相信预定，相信预定的人的预定论的人他不太关心预定，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不太关心，因为他知道神没有预定，他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会凭着信心每天遵行神的旨意，相信那位大牧者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而不相信预定论的人，他很关心预定，他信心小得很，他小到无法忍受对明天的无知，因为他不相信神预定的明天，他要靠自己努力，所以他热衷于探听预言。哎呀，是不是小泽斯基，是不是泽连斯基，是不是敌基督啊，哎，希特勒是不是敌基督啊，斯大林是不是敌基督，你发现他们很喜欢打上这些东西，对不对？他很喜欢判定别人是不是得救，啊，这个人是不是得救的，这人会得救吗？因为他不相信预定，所以他老想自己知道，他老想自己知道，他的祷告通常是操控神的巫术，他以为他可以改变明天，所以他祷告不是与神相交，与神 交通，他是想去控制神，成就我所预定的。说不相信预定的人最喜欢自己预定明天。否定预定论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人会否定预定论呢？预定论的教义遍及新旧约的圣经，比如说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三章48节，一章五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十一节，等等，很多很多。为什么很多人会不喜欢预定论呢？我仔仔细细看他们的这个解释啊，我就明白一点，他们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全人败坏，不肯诚实的，他们嘴巴上承认，比如说我约翰威斯里，但是他不肯诚实承认，本质上是看高人，认为自己没有全人败坏，也是看低神，他认为预定没有办法容纳自由意志，所以神你预定了，你伤害了我，你却一笑而过，不是这样的，你是看低神，认为神的预定居然没有办法容忍自由意志，要这种一圈思维。他认为双重预定，就是预定这些人得永生，又预定那些人得永死，这里面存在道德困境。神啊，你不道德，他要自己创立一个道德的抽象概念，然后让神服从那个抽象的概念，就做神的爷爷。所以他们虽然反对预定论，但是每天都在为自己做主，像神一样拟定计划，要努力努力努力，这样我在临死之前我才能确保自己是得救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得救的，他自己拟定计划，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执行那个计划，他就以为神跟他一样缺乏智慧能力和权柄。还有一种人没有办法接受预定，就是非位格主义，他们拒绝一个绝对的神，而是让神浮在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抽象的逻辑等等这些所谓非位格的原则之下。亚米念主义、路德宗都是这样的，他们限制神的主权，以便为人的行为留下空间，他们认为人的行为都源于偶然的或者受造物自己的自主性，因此他们的神学都是非位格主义的，他们不相信有一位绝对的位格，他们认为道德或不道德行为都必须发生在一个完全非位格的处境里，就是没有神护理的处境里，一个绝对的真空里面，他才觉得那是真正的自由，这是非位格主义。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个第一点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那个第一点，其实我刚才讲义在那里面都有，大家如果听了头脑有点懵的，看讲义看讲义。好，我们今天到这，谢谢大家。